弟兄姊妹都应该有这样的祷告。你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人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一天主说不是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，而且呢叫我们不遇见试探，叫我们不遇见凶恶。那么像这几天我们所看，你没办法解，你怎么去解释他？那么这些基督徒当他受了这么多委屈以后，他怎么样？他能怎么样？他能像世界那样恨吗？他不能。所以全世界都说这是 powerful word， 这是非常这些话是个很有能力的话，因为能赦免人是很大的一个件事。但是问题就是，赦免只是代表神的爱，神的公义在哪里？所以神的爱是表现在十字架上，神的公义是表现在国度上。所以有一件事一定要记得啊，不管怎么样，今天我们的理是在耶和华那里，我们的理是在主那里。这不是说一个基督徒连正义感都没有了，没有这件事。我们知道什么是是，什么是非，但是在这个世界上，你看看是什么样的世界。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四个很重大的启示，那就是基督、教会、十字架和国度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旧约新约的一个四个大的启示。但是现在我们把和整个旧约先知书的启示一对照，你不觉得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吗？所以讲到基督的启示，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，的的确需要用以赛亚来解释它。讲到教会，你看的的确确需要用耶利米来解释它，因为讲到见证，今天教见证的责任是在教会的身上。那么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，当我们的主听见几个希腊人要见他，他说人子得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，有没有这样说？没有这样说，他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所以这个就是 约翰的福音讲到主钉十字架跟三本福音书不一样的。所以这里讲的主上十字架指的主要被举起来，举起来就是被高举的意思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当我们的主被挂在天地之间的时候，根据约翰的启示，是我们主被人高举起来，而且主自己的话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。所以要记得在新约里面，荣耀跟十字架是分不开的，明白？荣耀跟十字架是受苦的两面。我记得尼六讲过一句很好的话，他说荣耀是受苦的将来事，受苦是荣耀的现在事。我不知道大家你懂那个意思吗？所以真正经过受苦，真正经过明的十字架，他能看见说十字架跟荣耀其实呢是一个铜板的两面。所以你看见在先知书里面，特别以赛亚书讲到神用荣耀来测量我们，因为整本书讲了荣耀嘛，所以呢一测量我们就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对不对？今天如果我们让神来测量一下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觉得我们不行，我们离开主很远，所以我们就需要十字架更深的工作。那这样我们当然就长大了，我们当然就深了一点了，再量再深一点。所以主是用荣耀来测量，简单来说就是用十字架的工作来测量我们。所以我想这个也很清楚的。那么你看见第三个启示跟以西结所看见是遥遥相对。那最后讲的国度，那么我们知道很明显是用人的国度，用但以理书的国度来反衬出人子的国。那么这个人子的国是怎样的国呢？那我想我们如果仔细对照过呀，应该就非常清楚。好，那么按道理来讲，以赛亚讲得很清楚，所有关乎基督都在那里，对不对？那么耶利米讲的见证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但以理讲国度讲得很清楚了，以西结讲荣耀讲得很清楚，但是不是？你看见这些是好的，但这个好像是四分之一一样，所以另外需要配上三卷的小先知书，才能把这启示能说得完全。所以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以赛亚书是讲的基督， 那讲到道成肉身，讲到死而复活，难道不够完全吗？因为基督太大，所以现在你需要有更大的一个格局，你需要用四本书从四个不同的方向来看见基督是怎么一回事，就好像四本福音书一样，对不对？你还记得吗？就好像你有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然后还有一本约翰福音，所以很清楚，约翰福音是特别一点，所以约翰是一组，你看见另外三个是一组，那么先知书也这样啊，那么以赛亚就好像约翰福音一样，那么然后呢，何西亚，然后亚摩斯跟米迦书就好像马太、马可、路加一样，所以你看见不管怎么样，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。所以大家要记得啊，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读小圣经的时候目的在哪里，就是说我们要对基督的认识要更完全，对教会的认识要更完全，对于国度的认识要更完全，对十字架或者荣耀的认识要更完全，所以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它。所以当以赛亚书是一个角度，但是现在我们问说，只有当四本书放在一起的时候，那我想我们那个启示应该更完全。我们举个简单例子，就拿以赛亚书来做例子。你看现在呢，主是把以赛亚书跟米迦书，然后呢跟俄西亚书，还有呢阿摩斯书放在一起，所以意思就是说这四卷书好像四本福音书一样，我们对基督呢应该能看得更清楚。所以简单来说，就是所谓基督的面面观，你不管从哪个角度你可以认识它。好，那么首先我们已经看过了，不过今天因为是刚好是礼拜六，而且我们多一点时间，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稍微说得更细一点，那么弟兄姊妹呢就可以得到一些的帮助。那我们已经说过，这个以赛亚书呢是讲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的，那么米迦书呢也是讲的犹大和耶路撒冷，所以你看他们是同一个时候的人，他们同样讲的一个题目，但是一个在朝，一个在野，很明显的啊，这个是两个人，但是同样讲到一个题目什么的，讲到这个犹大，讲犹大跟耶路撒冷。但另外呢，以这个所谓的何西亚书跟阿摩斯书，他不光讲的乌西亚在位，他不光讲到大卫的宝座，在大卫的宝座之外呢，他也想到北国有一个王，那个王的名字叫耶罗伯安。那原来耶罗伯安呢是北国最强盛的王，到了他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他的版图是最大的，而且在整个以色列王朝里面，在那个时候他是最富有的。所以你只要读阿摩斯书、读何西阿书，你就看得很清楚，明白吗？你要想知道北国到底怎么一回事，那么实在说来，你看这两卷书你就知道了，就是因为太富有了，所以就开始腐败了，太富有人向前看，慢慢道德价值就败落了，所以这些凡是今天所发生的你看见通通在里面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就是何西阿跟阿摩斯他主要的对象是什么，是对北国，很清楚对北国。那讲到北国的时候，他用的词是以法莲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本来南国是犹大跟耶路撒冷，但是北国呢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。那么当然现在先知呢都要发出预言来，那么本身来说他当然有预言了，因为讲到将来所要发生的事，但是就是启示来说，大家不要忘记，启示来说呢当然都是讲到基督，可是两个不同的角度，两个先知是讲到犹大跟耶路撒冷，当然讲到见证，对不对？然后北国呢当然是讲到以法莲跟撒玛利亚。那我们曾经已经提醒过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在以色列他长子本来是流便，但是因为流便误会了父亲的床，所以很明显的他以色列普通真正代表父亲的是长子。那现在怎么代表长子呢？很明显的，如果根据历代之上的话，它分成两半，那一部分讲的君王就归给犹大，讲的儿子的名分，讲的生命，讲的得多少的产业， 那么就归给了约瑟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整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，最能够代表以色列的一个是犹大，一个是什么呢？一个是以色列。那我们记得吗？讲到犹大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当初最早画版图的时候，分产业的时候，最早的一块是犹大这一块，然后接下来一块呢就是约瑟这一块，然后才是其他的支派再加上来的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整个以迦南产业是以这两个来做中心的，一个讲到三选，一个讲到 kingship， 讲到王权就讲到犹大，因为讲到大卫的宝座，讲到生命，讲到三选，当然就执着北国来说，讲执着以这个谁，执着这个约瑟来说的。所以在神的眼光中来看，讲到迦南美地就这么两块，其他的是配合的，就是了。所以现在你看见的南国虽然有犹大也有便雅悯，但是是以犹大来做头的。北国虽然有十个支派，当然很明显是以法莲来做代表的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南国跟北国，一个是犹大代表，一个是以法莲。简单的来说就是什么，就是犹大跟约瑟，很清楚的。那么讲的犹大君王也由他而出，那君王最有名的君王是谁？第一个君王当然是大卫，第二个君王当然就是基督啊。所以讲的犹大，普通不讲犹大就讲大卫，讲的大卫你知道就讲的真的大卫是基督来说的。所以非常非常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讲到大卫的宝座就指的犹大来说。所以犹大和耶路撒冷，弟兄姊妹，简单的来说是什么？简单的来说，犹大指的宝座来说，耶路撒冷指的十字架来说的。你看见这是两个经过十字架最后一定要达到宝座，这就是耶路撒冷，这个就是很清楚圣经给我们看犹大和耶路撒冷。所以这是一面，但另外一方面呢，不要忘记的，当你读的何西亚书，读到这个什么，读到这阿摩斯书，你常常问一个问题，你说到底这里面到底先知对谁说话？如果对以色列人说话，尤其他们年轻的，那不是指以色列人，就是整个整体来说话吗？所以慢慢你就懂得了，慢慢你就懂得了，这个当时就着以色列的光景来说，他的确确是分成犹大支派还有呢约瑟支派。结果你看最好两块地给他们拿去了，所以最能够代表雅各家的，最能代表以色列的，很明显的就这两块。所以这是很清楚的。所以当我们读到这四卷书的时候，两卷书讲到犹大跟耶路撒冷，两卷书呢讲到以法莲和撒玛利亚。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如果从对于基督的启示来说，我们暂时不去讲他的预言，好吧？我们预言我们放在后面来看。那光是讲到对于基督的启示来说，当然我们知道说以赛亚看见了他的荣耀，所以他愿意为神去，所以他就写了六十六卷书，那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荣耀，这是以赛亚的报告，很清楚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米迦书的报告在哪里？我们要问说何西阿的书报告又在哪里？然后我们要问说阿摩斯的报告又在哪里？明白吗？因为同样是讲的基督，那么你到底是从哪个角度能看得很清楚？所以上个礼拜三我们大概已经解释了一下，就是说南国跟北国，如果用新约的话来说，这个南国呢就好像头一样，那么北国呢就好像身体一样，头跟身体是不能够分开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在旧约的确讲到神的儿女，但是旧约神的儿女是预表今天天上神的儿女，所以今天你看见吗？难处在哪里呢？今天以色列中间的难处是犹大支派，犹大南国跟北国中间的难处矛盾，但是今天教会的难处是头跟身体的矛盾。为什么今天教会有着许许多多的难处？就是因为跟头产生了矛盾，就是因为不顺服主。所以今天我们讲性没有错，因为你看看每个细胞都是基督的身体，但是呢是不是每一个细胞都顺服头的指挥？ 不要弄错了，今天所有癌症就是有些细胞是在那里发展，是在那里生长，是在那里成长，是在那里壮大，但是呢